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主基督复活了，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纪念敬拜为我们复活，又把他复活生命赐给我们的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复活的生命如何？首先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实际上是许多基督徒头脑中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常常会把耶稣复活当成是过去式，把我们信徒的复活呢，是当成是未来遥远的事。其实不止我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早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当中就有人犯过同样的错误。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马大。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当马大的弟弟拉撒路死亡的时候，耶稣到了，马大见到耶稣之后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意思就是说，你来得太晚了，已经来不及了。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他立刻就显示出他的信心，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复活。马大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头脑知道，我们的理智知道，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但是这个知道并没有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跟马大一样，没有认识到那个复活的大能，现在就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可否认，信徒的复活是将来的事情，但是这个复活的盼望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则应该是从现在就开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复活盼望的人，那么你就必须要活得非常的有盼望。你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呢，就一定会影响你今生的生活，影响你的价值观，影响你的人生观，影响你如何面对你人生的困境，影响你如何的为人处事，甚至会影响到你每一天所追求的东西。那么现在呢，我就让大家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叩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真正相信复活的人吗？你的这个信心有没有影响到你今天的生活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20章27到36节。这里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夫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请大家注意耶稣说的话，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读了这段经文是什么感受，是不是感到很奇怪，或者是感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为什么撒都该人会提出这么样一个奇奇怪怪的问题呢？而耶稣的回答又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撒都该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正统的犹太教徒，而且呢，他们很多人都是祭司的后裔。 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复活。他们来问耶稣有关复活的事，并不是在问说有复活这件事吗？如果有的话，死人怎么样可以复活呢？他们也并不是问耶稣说人复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而是他们已经先否定了复活，然后呢引经据典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就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就是申命记25:5-6。在这里呢，耶稣在这里呢是摩西所制定的一条律法。这条律法呢是为了要保持以色列12个支派可以代代相传，不致断根。所以呢就定出了这兄终弟及的这么样一个婚姻制度。这个制度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一个哥哥娶了妻子，他没有生下儿子就死了，那么弟弟呢就应该娶嫂嫂，为哥哥传宗接代。撒都该人呢，他们引用这一段经文，并且呢他们还编出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来，说有一家是有兄弟七个人，这七兄弟呢先后都娶了同一个女人，每一个人都没有生下儿子，然后呢七个兄弟先后都死了，最后呢那个妇人也死了。接着撒都该人呢他就问了耶稣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说如果有复活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难题，因为这七个兄弟都曾经娶过同一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应该是谁的妻子呢？他们就用这样一个荒谬的思维方式来否定复活这一件事情。他们不但自己不相信复活，而且呢还把摩西给拖下水，意思就是说摩西会定出这样的律法，表示摩西也不一定相信复活。撒都该人呢来问耶稣，一方面呢固然是要给耶稣出难题，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别有用心，他们要让耶稣来为他们背书，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大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犹太拉比，如果耶稣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就可以抬高他们在犹太教中的地位，因为他们常常跟法利赛人辩论复活的问题，这种难题啊，常常叫法利赛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是耶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回答是大有智慧，不仅仅让撒都该人无言以对，更使当代的一些文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主耶稣在讲了这段话之后呢，那就有几个文士在那就叫好，说夫子你说得好。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信息重点呢并不是要研究撒都该人的问题，而是要来思想耶稣的回答。他的回答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呢？那让我们来着重看路加福音20:34-36，耶稣回答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几句话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告诉我们复活以后要进入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复活的生命不只是将来进入永恒的那个生命，而是要影响到我们如何要度过我们的今生。这段经文至少给我们带来三个启示。第一个启示是复活以后我们不娶不嫁，第二个是复活以后我们要和天使一样，第三个是我们就为神的儿子。这三个启示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活在今天就必须要调整我们生命的焦点。如果将来复活以后是不娶不嫁，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思考，在今生我们所要看重的，我们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复活以后我们跟天使一样，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如果复活以后我们就为神的儿女，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更像神的儿女？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点来思想主耶稣复活以后，把复活以后的世界启示给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那第一点，复活以后是不娶不嫁，这恐怕弟兄姊妹都感到很困惑哈。这不只是主耶稣对撒都该人的回答，也是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到底什么叫不娶不嫁？主耶稣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他难道是在鼓励我们在世的时候不要太注重婚姻嫁娶吗？他难道是让我们夫妻在世上几十年夫妻一场，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太在乎吗？不是的，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果神鼓励我们不嫁不娶，那很快地上就没有人了，人类还怎么去繁衍？所以主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要仔细查考这段经文，在这里主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经文必须要看到其中的重点。有许多人看到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不娶不嫁这四个字。其实不止如此，这还有，在这段经文里边还有六个字我们不可以错过。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六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这世界那世界。主耶稣提到了这世界，就是我们今生这个世界，那世界就是我们将来复活以后要进入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耶稣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世界和那世界的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撒都该人呢，实际上也包括我们哈，常常把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混淆不清。他们以为那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延续。所以呢，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说复活不是今生的延续。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世俗甚至异教的观念，以为地上有的天上 也要有。不只是婚姻，我们甚至觉得在地上有开车，在天上也要有开车，地上有餐厅，在天上也要餐厅。难不成在天上也要有银行吗？是吧？难不成在天上也要有医院吗？难不成复活之后我们也要买人寿保险吗？我们必须要清楚，复活绝对不是今生的延续。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复活并不是把这个世界搬到那个世界。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搬到美国来的。是的，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和美国都还是在同一个地球上。所以你可以把东西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都搬到美国来，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却不能够搬到那个世界。所以耶稣强调的是什么？是复活从这个世界进到的那一个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前段时间呢，我从媒体上看到香港曾经的一个电影明星 在落魄潦倒中死去了。他许多的圈内的好友来给他送葬，这是一个 女明星哈，给他烧了很多的纸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呢，非常贫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那现在他死了，在阴间一定会需要钱，所以他们就烧了很多很多的纸钱给他。不仅仅如此，他们还烧了一个很大的房子，甚至还烧了很多的衣柜，说他生前呢是很爱穿衣打扮的，那么死后呢也一定要买很多的衣服，所以就烧了很多的衣柜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烧了很多的钱，让他在天上可以买衣服，难道他就买不起衣柜吗？你有没有发现，许多的这个异教的观念呢，是何等的荒唐和愚昧？事实上，这就是撒都该人和许多人的问题。他们以为复活就是今生的延续，就是把这个世界搬到那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要从这个世界进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并且他用不娶不嫁来形容那个世界。为什么主耶稣特别用不娶不嫁来形容那个世界呢？难道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形容了吗？首先是因为撒都该人他们提问的时候是用嫁娶来问耶稣的，所以耶稣也以嫁娶来回答。另外更有意思的是，本来这是撒都该人故意来刁难耶稣的一个问题，但是却给耶稣提供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来论复活的这么一个论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婚姻嫁娶啊，是神所设立的，在神造人的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设立了婚姻嫁娶，那这是神圣宝贵的。即使在我们人的眼中，我们也是把婚姻看作是什么人生的什么头等大事，是吧？头等大事，在人生中再重要的事莫过于婚姻了。我们知道摩西他所颁布的律法的核心十诫基本是分为两部分，现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第三堂在讲这个十诫哈，大家都知道基本是分为两个部分的，前半部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后半段呢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那这些的人的关系啊，社会的关系都是从婚姻开始的，婚姻带来了夫妻，夫妻建立了家庭，家庭有了儿女之后才会有父母可以孝敬。那不可杀人呢，是因为我们有婚姻之后才可以延续后代，才会有生命，而且这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可以剥夺的。那么婚姻呢，那么也是神圣圣洁不可以侵犯的，所以才会有不可奸淫等等。由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因为有婚姻才带来了整个的社会制度，才能使得这个世界得以延续。所以耶稣在论复活，论到复活以后进入的那个世界，说不嫁也不娶，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将来在天上，在永恒里，连地上被看为最宝贵的东西都不一定会有，也不一定会持续到永远。不嫁不娶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我们这种属地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我们这个属世的今生的价值观。因为撒都该人呢，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也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今生的眼光来看永恒。我们今生如何，我们就以为永恒会如何。耶稣用不娶不嫁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永恒的角度来过今生。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要从这个世界来看那个世界，我们也不要把那个世界想成是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要看耶稣所讲的那个复活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我们明白那个世界之后，我们再重新来思考我们该怎么样来活在今生这个世界。我们要用那个世界的标准来思考，来看，来活在这个世界。记得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We have become engrossed in the things of earth, of the earth, that we have forgotten the things of heaven. 他这句话里用了一个词是 engrossed。 Engrossed 的意思就是全神贯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太专注于地上的东西，以至于什么？我们忽略了那些属天的事物。的确如此，今天的基督徒不是也常常的这个在追求那些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去的东西吗？我们每一天都在那里抓，直到我们进入永恒那一天，我们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除了仅仅得救什么东西都没有。不久以前我看了一篇短文，在媒体上看到一篇短文，题目就叫说这世界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留住的。那是一个老人对人生的一点思考。这篇文章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说，什么都留不住，金钱留不住，财富留不住，名利地位留不住，青春留不住，健康也留不住，最后连我们的婚姻家庭统统都留不住。今天如果你仅仅发现这些东西留不住的，那么那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我们经常在追求这些留不住的东西，不是吗？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留不住的，但是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信徒仍然是在卖命的是在追求那些留不住的东西，而对属天的东西没有兴趣。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该思想什么？我们不只要思想在这个世界我们能留住什么，我们更要思想将来在那个世界复活以后的世界我们能够拥有什么。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基督徒姊妹，她在美国某一个小学当老师，人都称她是 Mrs. Thompson。 那么这位 Mrs. Thompson 呢，她刚刚经历了婚姻的风暴，她的丈夫移情别恋，这就让她心里难过到了极点。在伤痛中她觉得自己很孤单，她很渴望得到爱，她也希望能够得到心灵里的医治。那么有一次她到教会里去做礼拜，从牧师的信息当中，他听到牧师问说，你思想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能够留得住。他说，风光不能久留，爱情也不是永远。当 Mrs. Thompson 听到这个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真是感触良深呢。他心里说，这不就是我的光景，就是我的遭遇吗？因此他心里就更加的自怜，更加的难过。这个时候他又听到牧师讲了几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都会过去，你所爱的东西会过去，你所不爱的东西也会过去，你的难过会过去，你的疾病会过去，你的忧伤眼泪都会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不能消极地等待这些东西过去，我们还必须要思想哪些东西是不会过去，可以能够存到永远的。将来在那个世界，什么东西才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最后呢，这牧师呢给会众呢留下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你会想做什么？那么这位 Mrs. Thompson 呢，当时她脑子里想不出个答案来，那回家之后呢，就一直在想，我会做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他又到学校去教书，那个时候呢正是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当他的学生们走到教室里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大包小包的这个圣诞礼物，准备要送给老师的。学生当中呢有一个男孩子，名字叫 Teddy， 他从小就没有母亲，他每天他穿着都十分的邋遢啊，一看呢就是一个没有人照顾的孩子，他每次上课都不能够专心，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差，一直都在拖整个班级的后腿。老师呢都对他很头痛，同学们也非常看不起他，都嘲笑他，都欺负他。那么这一天呢，这个 Teddy 他竟然也带来了礼物。不同的是，别人的礼物呢都是他们父母啊帮忙包的很漂亮，但是 Teddy 呢，他的礼物却是用了一个什么？用了一个 brown bag， 是吧？也就是用一个牛皮纸袋包装着，上面还绑着一个橡皮筋，啊！奇怪的是呢，别人的礼物虽然都很漂亮，却没有人太留心，啊！唯独 Teddy 的礼物，啊，却受到了满屋子同学们的关注，啊！那么大家都很好奇，啊！那就觉得他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呢，是吧？那后来在放学之前呢，这 Mrs. Thompson 他就一一的打开了他家的礼物，每打开一包的时候，同学们都欢呼都鼓掌啊。但当老师打开 Teddy 这包礼物的时候呢，那教室呢却突然安静下来了，说大家心里都很好奇，都是想这个 Teddy 到底是送给老师什么东西呢？当这位老师他把这个是个电影的镜头哈，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Mrs. Thompson 和这个 Teddy 啊。那么当这个老师啊，他把皮筋拿掉，打开了那皱巴巴的那个牛皮纸包装袋的时候啊，他看到的是有一个破旧的一个手链啊，先掉出来了，那是一个用人工水晶珠子穿起来的一个手链。很明显上面有一两个珠子呢已经是丢了，已经 missing。 当同学们看到这个破旧的手链的时候，就已经在那按耐不住了，已经在那窃窃私语了，是吧？接着再看里边还有一瓶香水啊，那瓶里边的香水呢已经用掉了大半，只剩下三分之一那样子了。那么这样的礼物终于让同学们简直是无法忍受，所以就嘲笑声、口哨声就响成了一片。最后呢，还是老师谢谢，表示欣赏，表示谢谢这个 Teddy。之后呢，等到大家都散了啊，同学们都离开之后，教室里只剩下 Teddy 一个人了。他突然跑过来对这个 Mrs. Thompson 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呢，改变了他的一生。你知道 Teddy？他对着老师说什么呢？他说：“老师 ，you smell like my mom。”说你身上的味道像我的妈妈。他说：“哎呀，这个手链戴在你的手腕上好漂亮，我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我的妈妈。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两样东西，我一直是把它。”珍藏在我的身边，我也一直都想把他们送给我真正喜欢的人。他说：“你是我认识的最像我妈妈的人。”那么最后呢 ，Teddy 就说了一下：“说 Miss Thompson, I love you。”然后他就羞怯的他就跑掉了。这个 Mrs. Thompson 呢，他当时完全就傻愣在那里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没有回应 Teddy， 没有说 Teddy I love you too。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就跪下来向神哭泣，然后他求神赦免，因为他觉得我虽然是在同学面前我表示说欣赏他的礼物，但是我心里实际上却不喜欢。那么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个 Teddy 给了他一个爱的功课，从中呢，他也找到了那个牧师所问问题的答案。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几个月，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得到的答案不仅说是剩下六个月我会做什么，就是剩下60年，那么我都要做同样的事情。你想他要做什么呢？第二天早晨，当老师、当同学们再次到学校来上课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的 Mrs. Thompson。这个老师就给每一个同学热情的拥抱，特别在他拥抱 Teddy 的时候，他补上了前一天没来得及讲的那句话，说 Teddy, I love you too。 那这句话也改变了 Teddy 的一生。若干年之后啊，那个 Mrs. Thompson 他收到了一封信，是 Teddy 写给他的，那告诉他说，我有荣幸邀请你来参加我下个月28号的婚礼吗？他说，我要请你坐在我妈妈的位置上，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那末了呢，他就署上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名字最后呢有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是 MD。 MD 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医生。他的命运完全是因着这个老师的爱改变了。当然 Mrs. Thompson 呢，他也是很欣然地接受了 Teddy 的邀请。他去参加他婚礼的时候，特意带上了当年 Teddy 送给他的那个已经掉了珠子的手链，而且呢他还用了他母亲剩下的那点香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今天这个缺少爱的世界，有多少人渴望爱，有多少人希望得到温暖。那么这位呢 Mrs. Thompson 她找到了答案，并且呢她用她一生的岁月来爱人。后来呢她就成为一个推动倡导爱的教育的这么一个教育家。那么我们呢，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用耶稣的爱来改变人的生命吗？那么这个爱是阿嘎佩的爱，是我们今生付出将来可以带走的，并且呢是在那个世界可以拥有的。第二个启示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启示，说复活以后会和天使一样。在路加20章26节，耶稣说，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能再死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和另外四个字的意义非常接近，常常会叫我们混淆不清。这四个字呢，就是不会再死。不能再死英文是 cannot die， 不会再死英文是 will not die。 这两个表达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 can， 也就是这个能所强调的是那个大能。我们不能再死是因为有复活的大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再死的意思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而不是那个苟延残喘的生命，不是那种苟延残喘的不能再死，也不是那种生不如死的不能再死。在19世纪以前，我们常常提到的有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1837年出生，我1855年重生。1837年出生的那个穆迪会死，但是1855年重生的那个穆迪不能再死。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穿上了荣耀的身体，和天使一样，他是永垂不朽的，因为他里面有什么？有复活的生命。实际上按和天使一样，英文是 like the angels， 意思是像天使一样。有人说基督徒死了以后可以变成天使， 实，其实圣经呢从来没有这样说。我们必须要看清楚，是好像天使，在马可福音里边用的就是好像天使。但是我们不会变成天使，因为我们比天使还更要尊贵，因为耶稣并没有为天使舍命，那在天使的身上呢也没有基督耶稣他宝血的印记，但是我们有。那么好像天使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留心耶稣接着讲的一句话，说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也就是就为神的儿子，就是说就为神的儿女，更加贴切一点，因为英文是 children of God。 我们要看清楚，这里面强调的是不同的东西。好像天使是强调我们复活以后啊的生活，为神的儿女是复活以后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生活呢要像天使一样，如果我们将来复活以后要像天使一样，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应该像天使一样。那么怎么样像天使呢？就是你的敬拜要像天使，因为天使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天使的敬拜就是在神宝座面前的敬拜，而不是在人面前的敬拜。他的敬拜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啊，我们要留心我们的敬拜。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人，是吧？或者是为美妙的音乐所吸引，或者是为了热闹，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目的，这就不是天使的敬拜。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是宝座面前的敬拜，这样的敬拜才是好像天使的敬拜。另外我们的侍奉也要好像天使，天使的侍奉是忠心的侍奉，而不是那种责任的侍奉。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侍奉是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们才不得不去做，但是天使的侍奉是因为他们爱主。我们向天使的要向天使的侍奉，就必须要出于我们对神的爱。这种出于爱的侍奉，就不会把侍奉当成重担，就不会和别人争竞。那么我们的侍奉呢，也不会受人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主耶稣既然告诉我们，在复活以后的那个世界里，我们要和天使一样，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就要努力像天使一样。还有天使的另一个职能是传报佳音。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由天使把佳音传报给那些牧羊人的。我们中间呢有许多弟兄姊妹常常会带人到教会里来，那有时候被带来的人呢就信主，就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传报了佳音，就带领了一个人进到神的国里。我们说这不就像天使一样吗？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地上从来不报佳音，不传福音，有一天你到了天上，突然就变得像天使一样，你觉得可能吗？所以说主耶稣所讲的像天使一样，不仅仅是指将来复活以后的状态，而是因着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今生就要活得像天使一样，让我们的生活像天使，让我们的敬拜像天使，让我们的侍奉像天使，让我们的传福音都像天使一样。第三点，复活的启示就为神的儿子，英文是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因此就是说就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更为贴切。要想明白这个启示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把这句话和另外一个非常接近的表达做一个比对，就会更清楚了。那么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2，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会赐下一个权柄，叫那个人做神的儿女。这里有个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和 这里的说就为或者说就是神的儿女，看起来意思非常的接近，但实际上呢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用英文来比较会更加清楚一些。那么做神的儿女呢，英文是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但是呢就为神的儿女，英文是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我们相信我们不需要英文太好就可以知道 become 和 are 的差别在哪里。 become 所强调的是一个过程，而这个 are 呢就表示已经实现了，已经完成了，就是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当我们跟人讲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像不像是神的儿女呢？是的，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像不像神的儿女呢？从 become 和 are 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之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让时间就是这么虚度过去，而是一定要有所加工，要努力的去做成，才能够最终的达成。举个例子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会在路边看到有under construction， 也就是说在施工中看到这个标志，有时候呢这个标志呢一直摆在那里好久好久还没有完工，是吧？那么原因是那里根本就没有工人在那块施工。那么今天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一个工程，如果我们也总是在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你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动工，那你就永远也不会完工。我们好像永远都是在 become， 却不是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所以我们要想是神的儿女，就必须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修剪，不断的炼净，让神的手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改变的工作。那在过去我侍奉的教会里边，在中国的时候，在我教会里有一个非常信仰上很单纯很认真的弟兄，他大学毕业那么就被录用到国税局去工作啊。那么这个那么国税局啊是好多人都梦寐以求的铁饭碗，而且呢这个弟兄呢所做的就是什么，是查企业的税。那么这个差事啊是许多人都梦寐以求的，是吧？都是梦寐以求。那么对许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铁饭碗了，而且这是一个金饭碗，是吧？因为那些企业的老板呢，他们常常会来塞红包，是吧？那么而且呢，这查企业的税呀、啊，是吧？经常会查到有人漏税，而且呢，一漏税的这个数额呀、啊、是非常巨大的，是吧？数额越大，给他的塞的红包就越大，啊，这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每当有人呢给这个弟兄塞红包的时候呢，他就断然拒绝，他不接受。那些企业老板就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很少会碰到这样的这个另类，这是稀有动物，是吧？当他们问这个弟兄说为什么不收的时候，他干脆就回答说，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是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但是那些老板听了还不放心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求助于这个弟兄的那个贪腐的上司，那上司不知道贪腐多少，希望他能帮他开开窍。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弟兄的上司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来，当面塞给他一个大红包，然后呢叫他在一个文件上盖章。那个弟兄说，不，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上次就对他的态度越来越恶劣，是吧？要么就无端的增加他的工作，要么就威胁要把他调离。许多朋友都劝他说，哎呀你何苦呢，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是吧？但是这位弟兄仍然他坚持说，他说，不，我不是要冲什么好汉，这也不是眼前亏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只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这个回答够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位弟兄他就是要活出神儿女的尊贵，就是要活出神儿女的圣洁。就在今生， 还没有进入到复活以后的那个世界，他活的就像个天使，他活的就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前面我们提到那个马大，他后来亲身经历了主的复活，那么我们呢也需要去经历。我们不只相信在末日复活的那个时候像一个天使，我们今天就要活得像一个天使。我们不要说我们复活以后要成为神的儿女，你现在就要学习如何是像一个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相信复活，我们相信我们会将来会穿上那个荣耀的身体，是的，这没有错，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还必须要相信那个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现在你就可以靠主重新得力。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个复活的大能完全可以帮助你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用复活去安慰别人，尤其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对那些死者的家属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和我们所爱的人再相聚。事实上光是这样是不够的，复活不只是用来去安慰别人的，更要成为你我活生生的生命的经历。当那些不幸的事情，让你觉得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因着复活的大能，你可以说我心灵得安宁。弟兄姊妹，我今天这个信息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他对撒都该人的回答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明白我们不仅仅看复活是将来的事情，更是要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活出神所期待我们活出的那复活以后那样的生命。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不仅仅你自己复活，你更把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懂得，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的复活是将来的事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复活就是现在的事情。真是让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侍奉，在我们的追求中，能够把你复活的生命活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